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我是宝申。俄罗斯总统普京上星期六对中国进行了为期一天的旋风式访问。据中国官媒报道，中俄最高领导人讨论了双边关系和国际热点问题，并签署和发表了三个重量级联合声明，充分反映了当前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密切程度和双方立场的高度一致。这是三年内的第16次习普会，而两天前两个人刚刚在塔什干上合组织峰会期间会面。西方媒体注意到，中俄反对美国在亚洲部署萨德反导系统，而俄罗斯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更加偏向中国。与此同时，双方更强调在核心利益问题上将相互支持。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是否走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尽管中俄双方表示两国的交好不是权宜之计，而且不针对任何其他国家，但双方是否正在逐步走向反美同盟？参加讨论的两位嘉宾，一位是通过 Skype 在美国加州参加讨论的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另一位是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讨论的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欢迎两位，欢迎各位听众观众通过我们的热线来参加我们的时事大家谈的讨论节目。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同时呢，您也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站直播来收看和加入我们的讨论，网址是youtube.com/VOAChina， 再说一遍 ,youtube.com/VOAChina。首先请问在北京的历史学家张立凡先生，中国的媒体说呢，中俄两国领导人在这次访问当中签署了三个重量级的联合声明，发出了中俄关系的最强音。在您看来，普京这次访问中国，他最主要的看点是什么？
这次我们可以说是我觉得在一个星期之内，从这个英国这个脱欧的公投开始，到这个中俄这次的联合声明，可以说这个世界地缘政治的格局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这种变化这个现在还在持续中，所以有很多的不可知的因素可能我们还会继续观察。但是呢，你可以注意到，就是如果我们观看我们在观察这个英国脱欧，我们可能更多的是从经济和金融层面上，然后呢再谈到这个欧洲的地缘政治。但是中俄这一次的这个联合声明，三个联合声明已经签了30多个这个能源方面等等这些方面的协定，这个来看呢，中俄的这种所谓叫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这个伙伴关系，中共把这个跟各个国家的伙伴关系，它一共分了15种，分得非常细，但是中俄的这一种是唯一的一种，而且呢，它的层级是最高的。那么这一次这一次的声明，我们看呢，其实它不仅是这个经济层面的问题了，就是它更多的是政治层面，甚至是军事层面的问题。所以这一次那个中俄有可能就是形成一种准军事同盟，我觉得可以这么来观察，是因为我们上次我们在这个谈到吴建民大使逝世的时候，我们就曾经注意到，就中国国内的这种这个要求放弃不结盟的这种呼声越来越高。那么这一次其实虽然中俄的联合声明说不具有结盟性质，不针对第三国，但是这个普京在接受新华社社长采访的时候，他已经很明确地说了，中国彼此视对方为亲密盟友，那就是说，这个第一是盟友，第二是亲密的盟友，第三而且是彼此的，不是单方面的。他应该说这个关系，其 其实已经是一种结盟的关系了，只不过呢他没有用到这个结盟这种表达而已。那么当然从这个利益冲突上来看，就是中俄跟美国的这种战略利益的冲突可能越来越强烈，这个当然也是美国这种战略挤压的结果。所以我们看80年代啊，这个中越发生战争以后，其实这个世界格局呢，中美苏，当时中美苏这种三角关系，那么中国实际上是向美国靠拢。但是现在这一次的变局就在于中俄又重新站到了一起，实际上是在对抗美国。当然这个可能是抱团取暖，但是也有反击啊，而且呢它有本身的意识形态的因素，也有更多的这种国家利益的考虑。就是俄国在欧洲遭到欧盟的这个孤立，那么当然这一次英国退欧对于这个欧盟是有削弱的。那么在亚洲，这个中国实际上和周边国家的关系不好，而且呢遭到这个美国的这个强烈的挤压，所以这种情况就导致这个中俄之间现在在持续的靠拢，这种情况可能还会继续下去。那么这种局面来看，就是我上次谈到中国有可能走向这种军国主义的道路啊，有可能这个我们担心的这种结盟的情况可能会出现。但是呢从历史上看，其实这个我以前讲过，这个熊猫拥抱北极熊，最后吃亏的永远是熊猫。
好，
我们大家可以接着看，谢谢。
好，请问正在美国加州的和平先生，有评论人士认为呢，中俄两国的关系可以说是历史上走得最近的，那么特别是在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上超过以往任何时候，你怎么看？
当然这不是事实。在苏联时期啊，在这个俄罗斯这个主导，这个苏联是主导海行的时候呢，中苏的关系呢比现在要亲密很多啊。那么我不认为啊中俄关系啊会真正建立一个长期的结盟的战略伙伴关系，这不仅仅是历史的根源呢 双方是缺乏基本上的信任度。事实上我们都知道，就是俄罗斯对中国造成的伤害是在周边国家里面最大的，也是在国际比较大的国家里面对中国造成伤害是巨大的，不仅仅是它的意识形态的这个伤害啊，你事实上在国家的领土方面现在真正大量的侵占这个中国领土，主要就是这个俄罗斯。那你两国人民实际上也缺乏真正的这种友好的关系，由于历史的渊源，加上呢这个现实的这个科技和经济的情况来看呢，这个中国的老百姓对俄罗斯并没有好感啊。尽管中俄关系在表面上的高层呢似乎有了一种亲密的关系，但是在民间来讲那么中国人并没有善待来自俄罗斯的商人或者移民或者来华工作的人。那中国去俄罗斯经商的人，那就被俄罗斯政府一直被俄罗斯政府去打压。那么中美现在的中俄现在的所谓的关系，他们是急于摆脱现在目前困境的一个短暂的这么一个资产关系。因为呢比如说俄罗斯他在亚洲地区的这个关系，他跟日本他跟越南他跟这个蒙古呢在进行关系的改善，而日本越南和蒙古在一定程度上又在过去几年中间跟美国的关系发展的也非常好，尤其是日本，尤其是这个越南，包括最近的这个蒙古，所以他很难在未来的这个关系里面表现一个清晰的这个阵营，因为他不是一个意识形态的真正同盟俄罗斯在某种程度上是准民主国家，那么中国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一个神经错乱国家，是一个政治体制很不确定的这个国家，他们在意识形态上面其实是找不到真正的这个共同点。 天的，只是说像张明华先生讲的，就是说由于欧盟的挤压啊，北约的这个挤压，那么俄罗斯感觉到在欧洲的这一定程度上呢，他需要中国在某种程度成为他的一种声势上的号源。但是呢，在南海和东海问题上来讲，俄罗斯很难真正实得上这个力量，就像中国在欧洲一样的，很难在北约问题方面真正能够实际性的战略上的、战术上的这个帮助啊。因为在俄罗斯试图改善跟越南关系的情况之下，俄罗斯试图在改善跟这个日本关系的情况之下，他很难轻易的会站在这个日本和越南的这个对立面。我觉得他们现在一方面是他们要表现某一种姿态，另一方面呢，他们急需的呢要改变一些经济上的合作关系。中国希望更多的能够扶持这个俄罗斯的某些军火，或者说呢某一些这个资源。那俄罗斯呢这个希望呢中国有更多的这种投资这种生意上的伙伴和战略上的资产关系，是他们这一次虚张声势的这个联合声明或者虚张声势的这种中俄关系的一个表现，并不意味着双方有真正可靠的、可信的而且具有长期的这个战略关系。因为全球性的战略关系如果不能加入到文明体系其实都是非常孤立的，因为他们没有在后面有真正的意识形态的同盟。
好的，看来两位专家的观点不尽一致，我们来听听听众观众有什么看法。首先是天津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喂，
天津张先生，请讲，请讲。
喂，那个我觉得呀，这回这个中俄这个关系，现在这个什么发表一个什么声明啊，什么联合声明也好，他这个我觉得呢，他对于俄罗斯来讲啊，这绝对是俄罗斯的权宜之计，因为他现在正在受到这个西方的这个经济制裁，所以说这个现在咱怎么说呢？这个中国政府有点计时不计达了，所以说这个因为这个老百姓这个、国家的利益、这个党的利益、中共这个政权的利益都已经超越了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了。所以说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个对于这个俄罗斯来讲，他在这个时候他需要经济外援，他需要这个中国正好给人家帮助，这种东西我觉得是绝对是不可持续的。
嗯，
如果说这个制裁取消了，人家这个俄罗斯肯定会把自个儿的利益，他知道哪头轻哪头重，在现在的情况下，他不可能在没有人管他的、没有人帮助他情况下，他在中国对于他来说只能说是天意之计了。
好的，
谢谢。
好，谢谢天津张先生。接下来是湖南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你好。喂，
请讲，听到你了。
喂，你好。我认为这个中国跟那个俄罗斯都是相互利用。
嗯，是的。还有，
因为中国在这个俄罗斯受了好的沙俄帝国奴役的时候就受了好多伤，中共是现在是四面楚歌都没办法，也扎着这个俄罗斯当官的。他好武器不卖给中国，卖给外国人，卖给印度什么？你看这个干的有什么用啊？这比居老国还居老国的领导人，我们中国这个居老国的领导人。
嗯，好的，谢谢湖南的李先生。张立凡先生，刚才两位听众观众朋友都认为这是中俄双方的权宜之计，是在相互利用。那么我们通过 YouTube 的现场讨论呢，也收到一位叫做 Tony Chen 先生他的提问。他说，我想提问的问题是，从历史角度看，美国才是中国的朋友，俄罗斯是中国最应该提防的，共产党真的不明白吗？请你结合刚才天津和湖南这两位听众观众提出的问题来解答一下。
这个我以前也讲过这个问题，我说很奇怪，就是说连毛时代都已经明确了的，就是 像俄国啊跟中国的这种关系，俄国中国人吃俄国的亏吃了这么多，啊，有这么多的历史教训，还怎么到了红二代手里，反而搞不明白这个利害关系了？但是呢，你也很难这个高估，啊，某些他的某些人或者某些领导人他的这个对现实的这个判断能力。因为什么呢？这个他是头脾气，他自己在这个访俄的时候，上任以后头一次访俄，他就已经说了，他说他认为我和你就是普京的这个性格很相似，所以呢，我觉得这次包括这三年来这个中俄关系的这种越来越亲热的这种中俄关系，有很多实际上是出于领导人本身的这个好恶，这可能跟他的当年的成长环境以及他个人所受的这些教育有关，因为他是一个毛时代成长起来的人，他就是这么一个认识水准，所以你也没有办法来这个用比较理性的办法来判断，就是说我们从理性的角度，从历史的角度，我们不能上俄国人的当，但是他偏要去上这个当，偏要这个把中国的很多利益送给俄国，比如说前一段我们知道签了非常昂贵的这个长期的石油合同，就给人送钱，这种撒币外交，这次我们看又是30多项合作文件，那这种他可能以为能买来安全，能买来信任，但是实际上都是一厢情愿，但是呢，这种东西我们旁人可能看明白了。但是当局者迷，这个可能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谢谢。
好，接下来我们再接听河北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你好。
你好。我想现在中国的一些学者，正能量的学者，就是说中国在扩大朋友圈，这朋友圈啊，这是微信的一种产物。我很质疑，所谓朋友圈里边有几个是真正朋友呢？是吧？说这个真正的朋友啊，应该是盟友，而不为光为了利益所驱动。你当年是中国交了越南、阿尔巴尼亚，这所谓朋友圈吧？结果怎么样？俄罗斯怎么样？俄罗斯是个典型的实用主义者，这将来就会看过去的历史，中国人知道，将来也会看出来。他如果说美国一旦给他抛出诱饵的话，他立刻会投入美国的怀抱。所以说中国领导人应该知道这个厉害，但是现在中国也需要这种朋友，我总能说这是一种悲哀。谢谢你们。
谢谢河北的张先生。和平先生，刚才张立凡先生谈到呢，中俄的两国领导人似乎在意识形态上有更多相同的地方，特别是习近平，他本身就是一个在文革时代、在毛泽东时代成长起来的这么一代人。那么他也在公开和私下的谈论当中表示出了他对俄罗斯这种历史或者文学乃至政治体制方面这种好感。你怎么看待中国最高领导人他们对俄罗斯的这种感触？
中国领导人或者是中国的一部分民众对这个普京呢有一等欣赏啊，一等钦佩，就觉得哎呦，俄国这么有一个复杂的情况之下啊，然后这个俄罗斯在本来共产党已经崩溃了，然后又出现这么一个强势的人物啊，不是中国人呐，就是一般的平民啊，包括西方，他们对某一些强人呢啊，确实有某一等莫名其妙的一等尊敬啊，一等钦佩。那么这种情绪的渲染呢，在一定程度上呢，当然也影响到了啊这个习近平。但事实上，中国是不可能走向俄罗斯化啊，习近平也不可能走向普京，因为今天的中国的政治民主化的程度啊，这个社会开放的程度跟俄罗斯它不是一个层次上，对吧？俄罗斯在一定程度上它也还有半开放式的，甚至有一点民间的这个媒体啊，俄罗斯啊跟这个西方的啊这个上网络是连通在一起的，并不是完全这个封闭的。中国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一个完全封闭的一个国家， 俄罗斯他在一定程度上是认可和支持啊普京作为他的一个复兴他们民族梦的，或者是在某种程度上承载于他们这种帝国梦的这么一个投身物。但是中国人，尤其在知识分子和官员中间，现在有很少人把习近平变成他们的一个民族复兴的投身物啊，除了一部分啊这个不明真相的啊素质比较弱的这个民众以外，那大部分的知识分子和官员对习近平有深刻的这个反应。然后国民性也完全的不同啊，中国啊在过去一段时间，尤其经过文化大革命啊，经过这种非常不公平的这种恶性的资本主义的在中国的这个发展，国民性已经完全变化了。他很难像俄罗斯国民那样有对这个民族本身的这个认同感和自豪感很弱，尤其在精英分子中间。这样的话造成这个习近平要成为一个独裁者，要成为一个民族的这个英雄啊，要成为一个代表中国人真正啊复兴所谓的民族梦的这么一个代表人物，造成了非常大的一个困难啊，非常大的困难。这就是习近平几乎就不可能成为普京的啊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而且普京在一定想象的程度上，他是通过一种在我们看起来的声音有很多疑惑的一种选举方式，但是毕竟是选举，而且人家毕竟是总统，他总统的权力的这个确定是非常明确的啊，他就是一国之争啊，他就是一国最有合法性。而这个习近平的这个职务啊，都是莫名其妙的职务，什么中央军委主席啊，这是一党之私，完全是个党军的这个头目啊，然后一个党的总书记和国家主席的这个权力的确定，在中国的宪法和中国其他法律里面都很不确定。所以习近平在行政上去收权和集权的时候，都遭到老百姓的这个怀疑，很多人都觉得你这个集权是垂涎基本上的这个法理性。其实当然在我看起来，行政上的集权是一个国家的基本上正常的这个生态，但是在中国现在的舆论环境之下，人们现在对你表示怀疑的情况之下，你这种单一的这个集权是在行政上进行集权和统合这个国家的正常能力关系，老百姓都不信任你。所以中国的环境和俄罗斯不同，习近平没有条件啊成为普京。所以你看现在中国啊真正对普京的这个宣传，习近平对普京的这个欣赏，他有几样真正学了这个普京呢？他学不下啊，所以他连普京现在都没有任何的这个啊信心，使人感觉到他会走上一个普京。普京的话，你至少先把 Google 给开放了，至少你把 Facebook 给开了，对不对？你连这个胆识都没有，你怎么做普京呢？对不对？你至少你把那个你的头衔改掉了，别搞一个总书记啊，你搞一个总统啊，对不对？啊，或者你把他你的国家主席啊，完全的实权化呀。中国的国家主席完全是个不伦不类的东西，对不对？他到底是通过什么样的机构？国务院是国家主席的一部分吗？军队是国家主席的一部分吗？他不是的。中国体制上的这种错乱的程度，和俄罗斯的在一定程度上实行了这个，我们说它是半民主国家的体制是不一样的。中国现在不可能在现在的中国之下有胆量走向俄罗斯的政治体制。
好的，接下来再来接听两位听众观众的问题。广西的彭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广西彭先生，
目前如果中国按照目前的态势，就是说呢，他们如果能够，假如能够结成军事同盟或者政治同盟的话呢，我觉得是对美国以及北约组织在军事上面来层面来讲是构成了呀比较大的压力，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因为他这两个国家都是核大国，而且他们都有运载火箭的能力啊，从战略上来讲对美国和北约是不利的。但是美国怎么打，就是说呢能够打破这种局面，就是说不要陷入这种局面，这属于一种危局啊。那美国的话是很讲究智慧了，作为美方或者是北大西洋工业组织，我个人觉得他还是应该从内部瓦解，就是说比方说首先做点什么实在的事情，就把他的防火墙也攻破，然后让老百姓他内部啊来推动，像就一公投一样从内部来推动，然后呢造成中国的变革，那么说这个他这种联盟会不攻自破。
嗯，
我个人这么认为的。
好的，
将来会怎么走，他们两个到底能不能够形成同盟还有待观察。谢谢。
好，谢谢广西彭先生。接下来是安徽的段先生。段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
请讲。
听到了吧？
听到了，请讲。
好好好。啊，中俄走近是处于中国的战略考虑。跟我们就刚才那几个我的几个讲的观点我不太同意。中俄走近是有好多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是中国跟美国的制度不一样，对这个中国只有从美国在这方面各方面，就是说又合作又斗争，才能保持既能发展中既能促进中国的发展，又能不至于受到美国那个民主制度的影响。中国既从俄国相互走近，又防止俄国，中国必然俄国也是一个大国，俄罗斯也是一个大国，又防止它国力太强盛，超过中国，对中国构成威胁。既同它这个合作，又防止它。中国的目的是征服世界。
嗯。
从领导世界，征服美国就可以征服世界。
好的。好，谢谢安徽段先生，您的意思我们听懂了。张立凡先生，刚才广西彭先生和安徽段先生的发言呢，和前面几位的听众有所不同，他们认为中俄两国还是出于战略考虑来进行发展相互的关系，而且确实是针对美国的。我们知道这次普京访问中国呢，双方发表了三个联合声明，一个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联合声明，另外一个是中俄关于加强全球战略稳定的联合声明，第三个就是中俄关于协作推进信息网络空间发展的联合声明。有人注意到，在双方加强全球战略稳定的联合声明当中表示呢，两国要共同推动公正合理国际秩序的发展。那么一些人认为这是中俄双方在国际上争夺话语权、主导权的一种表示，您是不是这样认为？
啊，我也是这样认为。我觉得现在实际上，就是中俄彼此都有这个对对方的这种需要，啊，或者是战略利益的考量。所以这个习总这次讲，他说中俄要加大相互政治支持。然后双方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相互支持，不断巩固和深化政治和战略互信。普京说愿意同中方在各自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理解和支持，然后支持欧亚经济同盟同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对接合作，说明这个不光是政治上，而也有经济上的利益，也有这个战略同盟的这种利益。而且这个联合声明中间这个支持这两个字就出现了18次之多，所以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就是一个普通的调情，或者就是说纯粹是因为这个要给美国看或者给欧洲看，不仅仅是那么简单。他们确实与对方之间有这种就是各自的对方都有需求，而且他这次的联合声明中有很多话语实际上就是针对美国的，比如他提到说建立封闭性贸易组织，实行单方面制裁，什么各种限制性机制啊，使全球空间经济空间碎片化，无助于国际合作，这肯定是指美国的 TPP 对吧。然后呢，他反对什么通过非法的外部干预对这个任何国家实施政权更迭，啊，然后还谈到了这个反对以这个朝鲜的核计划为借口在东北亚地区啊，就是部署导弹系统，啊和这个也是针对美国，所以有很多啊类似这类的问题，就中俄双方在这个针对美国方面或者针对欧盟方面，他们确实有共同的话语，啊，所以我想。这一次啊，虽然它不是一个军事同盟，但是呢，这种盟友关系应该是 相对来讲是明确的。那么至于是不是暂时的，当然我们相信没有这个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但是从目前来看，或者目前到今后一段时间来看，中俄双方他们之间的这个利益的一致性会持续相当一段时间，而中美之间和这个俄国同欧洲之间的对抗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就化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想中俄重新走到一起，甚至结成一种潜在的同盟关系，这个完全是有可能出现的事情。
嗯，
谢谢。
好的，围绕普京旋风式访华，中俄是否联手反美的讨论就进行到这里。